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经常会没有平安，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也常常会主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也能够更认识人，我们就能够更体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惠、怜悯与平安。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读这一本比较关于神学方面的书，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盼望让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能够更加的认识。那当然我觉得还不认识这个信仰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这一本书对于基督教信仰有一些的认识，好，盼望从这本书当中我们都能够再次有所收获。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恩惠、怜悯、平安。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恩惠、怜悯、平安，为家人及朋友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再也没有比仿效圣经的榜样来为你所爱的人祷告更好的。保罗常为他所关心的人祈求明确的恩赐，他为提摩太求恩惠、怜悯与平安。恩惠不是我们赚得的，是神白白赐予他儿女的礼物。恩惠是神与我们相亲的唯一途径。我们本该灭亡，是他的恩惠救赎了我们，他的恩惠带来天堂的丰盛，在我们遭遇痛苦时带来平安，在每日生活中他的恩惠带来各样的美事。神除去在我们身上当受的惩罚，乃是怜悯。我们犯罪的代价是死亡，然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救赎的代价。神有长久的忍耐，他延迟我们受公义审判的时间，给我们许多悔改的机会，接受他的救恩。平安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及怜悯时所存的心灵及意志的状态。平安是在危难中仍确信神的恩惠，神应许我们即使得罪他，他仍会怜悯我们。这个保证带给我们平安，神所赐的平安与世界所给的大不相同。神所赐的平安是直接切入灵魂的深处，平静我们的心灵与意志。我们是如何为我们所爱的祷告呢？最好的祷告便是求神赐予丰盛的恩惠、 怜悯与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你有丰盛的怜悯与慈爱，你的平安是这个世界夺不去的。无论遭逢任何事情，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恩惠、怜悯、平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我们每日都需要祈求上帝而来的恩惠、怜悯与平安。当我们呼求神的怜悯，神必定会怜悯我们。来听这一首呼求你怜悯。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 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越是小，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二个部分。旧约可以说凝聚在弥赛亚盼望上，而新约就是见证这位弥赛亚的来临。路加福音二章25-35节提供最早的见证，由22节可以知道，耶稣当时还在襁褓中，父母带他到圣殿行奉献礼。当时耶路撒冷有一位西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此安慰就是指弥赛亚。西面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当西面在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时，耶稣的年纪按律法的规矩大约40天左右而已。西面应当是第一个见证耶稣是基督的人。见到耶稣，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西面见证弥赛亚已经来到，而且要施行拯救，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也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路加福音用这个见证宣示，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旧约历史相当长，相形之下新约历史则很短。新约圣经的成书大约只有200年左右，最早的一卷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最晚的一卷可能是启示录。时至今日，再也没有人可以写其他经卷接上去。究竟是因为后人才智不够吗？其实不是，正是因为新约的焦点为耶稣是基督，既然要见证耶稣是基督，这样的见证自然是越接近原始事件越好。由于新约圣经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大约在主后200年左右，圣经正典之门就关闭了。200年以后的人已经离耶稣的时代越来越远了，大约从第一代第二代见证者开始，顶多直到第三代第四代见证者尚可作此见证，其后的见证就越远越模糊了。因此主后200年左右形成的新约圣经不再有人能够加上其他的部分，因为新约圣经的主要目的是见证耶稣是基督。这使得基督教经典观与其他宗教不一样， 比如佛教经典可以一再的收录增添，早期过四五百年就大大整理一次，开大会决定何者可以收录进去。基督教的经典则是封闭的，因为圣经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不论旧约或新约，圣经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身上，旧约集中在弥赛亚盼望，而新约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根据与来源。其他根据与来源是什么呢？基督教的经典是旧约与新约圣经，然而从圣经成书的最晚年代起，至今最少过了1800年左右，在这段历史当中，除了圣经之外，必定有其他的根据与来源。首先，第一是教会传统。就长久的历史而言，新约圣经写到主后200年就停止，以后就接续到教会历史。2000年教会历史可说是历世历代基督徒对于圣经的解释与应用历史。其中有许多基督教思想家把整个时代的神学理解整理成教义著作，有许多基督徒在历史舞台上做出非凡的信仰见证，这些都是对圣经的解释与应用。因此，除了圣经以外，教会传统也是基督教信仰重要的根据与来源。今日每一个教会都可以回溯到初代教会与圣经历史，重视圣经也必然重视随后的教会发展与传统，这正是基督教教理一个重要的来源与根据。19世纪宣教的加拿大宣教师马杰，在其人生晚期写成了自传结束前，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然而还有一半未能说完，这些章节只不过是零碎的，并非今日或明日这个故事就可以写完，真正的故事尚未结束，它才正要开始，许多章节正要逐一的加上去，这些都是出自上帝那本没有人读过的书，这里的根基在于上帝的旨意，就像猎户星与卯星，上帝的旨意即将成熟，每时每刻都在彰显。当我们即将再度出发前往，向前延续过去已有的事情时，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将这一些从过去的历史截取的片段送往我的家乡教会，我们并不害怕，我们的信心在于永远的上帝。原来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是在写上帝那伟大故事中的一小部分。马杰来自加拿大教会，他来宣教建立教会，把加拿大教会的故事延伸到这里，也期许教会把自己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大家一起述说上帝的故事。不论讲到圣经或是教会传统，主要都还是停留在客观层面。一个人若要真正明白基督教信仰，客观层面是不够的，他必须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信仰体验也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根据与来源。单单说到圣经与教会传统都是外在的，还必须借由内在的信仰体验，亲自体悟圣经真理，并明白自己在整体信仰传统里的角色。宗教改革者路德非常强调，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为我，而且是为我们。若是上帝恩典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从未亲身经历，那么这样的恩典仍然有如空中楼阁。马太福音第九章记载了耶稣基督曾经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位生来瞎眼的，法利赛人非常不高兴，逼问这个生来瞎眼的，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权柄，声称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上帝不听罪人，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上帝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可见亲身体验信仰的力量何等大，可以使一个籍籍无名的瞎子成为大能的信仰见证者。上帝只有儿女而没有孙儿女，总不能说我的父母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就是上帝的孙子，而我的儿子就是上帝的曾孙。信仰是没有办法直接遗传的，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亲身体验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人问说，我爸爸是上帝的儿子，而我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在信仰的意义上，肉身的父子关系仍是弟兄关系，因为人人的信仰都是直接由上帝而来。在信仰里，上帝的儿女之间的关系自然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再来看到信仰见证，狭义而言，信仰见证是指基督徒信仰与其人生互动所留下的见证。这些见证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基督教信仰。广义而言，信仰见证是指基督教信仰团体与其周遭环境互动所留下的见证，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互动的成果。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基督教信仰所到之处都和文化产生互动，在文化上所留下的影响，也是基督教信仰在各种不同文化处境之下做不同的见证。这些见证就是基督教教理的一个重要来源。以基督教信仰的平安为例子，这是指人与上帝之间的和谐关系，由此延伸到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当我们彼此说平安的时候，不但是请安，也是祝福。这样的平安是合乎真理的平安，其中包含了为了真理的缘故背十字架而来的挣扎、痛苦等代价。可见这样的平安往往是处于这些困境中的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文化背景下的平安含义是不一样的。平安是指安然无恙而无灾祸厄运，偏向身体与物质的角度，或者以六畜兴旺就是平安，或者如早些时候人们以吃饱了没互相请安，认为只要能够吃饱就是平安。基督徒所说的平安可能会与文化处境下的平安混在一起，口说平安，而内心却想着吃饱了的平安，但是有可能重新塑造文化处境下对平安的理解，而把人与上帝之间和谐的关系的平安注入我们的文化里面。信仰在人类历史的长廊当中逐渐凝聚形成文化，凡有基督教信仰之处，就在时空里留下基督教文化的轨迹。基督教信仰最早传播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当时主要面对的是希腊文化，后来逐渐也转化成拉丁文化。2000年的教会历史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东方世界虽也有不少基督教历史，毕竟还是比较少数，一直到近200年来，非西方地区才能比较全面地接触基督教信仰。来到了21世纪，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中心正由西而东，由北而南，信仰的见证在文化中留下的成果也不断地在非西方世界扩大发展当中。常有人问，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呢？如何去回答这么大的问题呢？ 在宗教改革之后，双方对圣礼的了解不同。很明显的，天主教会主张七个圣礼，而基督教会只主张两个。基督教认为具有明确圣经根据的就是洗礼与圣餐，加上天主教的玛利亚崇拜以及圣徒崇拜等等，这些议题都是不同之处，还有许多零零星星的不一样。但重点是，什么是最大差异的来源？这就涉及对圣经与教会传统的权威主张不一样。简而言之，天主教会认为圣经与教会传统是平等而一样重要，而基督教会则主张圣经是一切教会传统的根据，可说是圣经第一，而教会传统第二。在这个不同的基本认定上，会导引出很多的差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
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自从我认识耶稣，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到第二章神学入门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已经看完了在这一章当中基督教信仰的特色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根据与来源，在下一回会更详细的看到基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主要差异在何处哦，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